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探讨关于耶稣是谁这样一个重要的题目。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我们的信仰能够来正确的来回答很多慕道朋友的问题。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是关于耶稣是谁。其实谈到护教学哈，护教学很多信仰的问题，那如果你要问哪一个问题最多人问，而且最多的人对这个有困难，没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大的。因为基督教是讲基督嘛，那因此耶稣是谁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曾经谈过很多的问题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问，比如谈到人有没有罪，可能有些人对人有罪有困难，但是我想一大半的人说人当然有罪了。你说有没有神，80%以上的人说有神，只是哪一位神只是了，诸如此类的。但如果有一个问题你要说除了基督徒以外多多少少在这方面有问题的，90%以上会有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就你不是基督徒你总是在某一方面会有一点问题。譬如说我这边列了一个表嘛哈，有人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历史上一个耶稣。你可能他觉得说历史耶稣是当然是历史人物了，那倒不一定。有人就坚决不相信历史上根本就没耶稣啊，但是有人问历史上是不是有耶稣这样一个人。那么还有关于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包括他的出生到他的死而复活，或他行神迹，一大堆的神迹跟他的生平环绕在一块的时候，那有耶稣这个历史的人物，那真的有这么多神迹吗？那我想说很多的非基督徒是不接受这个，可以接受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很好的一个人，神迹那是你知道他的门徒伟大的，或者说夸张的说法你也知道嘛，那个佛祖降生有大的故事，什么什么的故事，那耶稣也会有咯啊，所以因此他们对这个有问题。那还有说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呢？那不相信神迹的人当然不相信了，可是就算相信神迹的，比如说伊斯兰教徒没有问题，耶稣童真理玛利亚所生，他们真的这样说的。那童真理玛利亚所生，那神迹接受了，那耶稣行很多神迹医病赶鬼，他们都说对对对对，真的有，可兰经都这么写的。可谈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伊斯兰教徒就不相信了。那他们不相信有不相信的理由，他们不是因为神迹而不相信的。所以连这个一说下来好了，全世界12亿的伊斯兰教徒都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个问题了。那摩门教徒到目前为止，耶和华见证人到我们刚刚说的三大问题都同意，可到最后一个耶稣是神吗，摩门教说他不是，他天使，他不是神，虽然有神迹，他也从死里复活，他也上十字架，什么都有，就是他不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这么说的，摩门教也这么说的，所以你就了解了。在我们所列的简单来说四大问题来讲呢，有的人是四个问题都有不接受，或者接受一个，或接受两个，或接受三个，接受四个，四个都接受的，那只有基督徒才会四个都接受。不然你说有一个人他不是你基督教，你问他你不信什么，四大问题一定至少找到一个两个或三个。所以因此这个是变成是最通常会几乎会出现的问题。那不单是如此，其实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也常常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所以耶稣每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或者他们说我是谁。当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几乎在耶稣的时代他的门徒们的回答，所有的回答几乎都归注在一点，那就是耶稣是先知。很有趣，哪一个先知而已，否则都是先知。那不但耶稣的门徒是这样的回答，当然耶稣门徒的回答 也是代表说当时的人，因为耶稣问说他们说我是谁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在马太、马可、路加其实都有分别的记载啊，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在该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的一个地方，事实上已经是在所谓加利利省之外了。那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他们说我是谁？”那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复活，对，这也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还有人说你是耶利米。”也是先知，或者你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路加福音或者马可福音是说你是那先知，哟，那是哪一个先知啊？那先知其实就是生命记十八章摩西最后告别演说的时候有说，将来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就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摩西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因此犹太人历史上来一直在期望有一个先知像摩西的，因为他们说你就是那个先知，不必说什么，那就是像摩西的先知，还是先知。因此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耶稣被审问的时候，犹太人的公会也是说你是谁，那说我是耶稣。他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叫耶稣，说你是谁，他问什么？其实就是说，你除了是约瑟、玛利亚所生的耶稣以外，你的身份是什么？等等。那最后他就用人子，看见人子从天降临的时候，哇！犹太公会的祭司长马上就，那还要说什么？亵渎，要判他死刑了。那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也是说，他们说你是谁？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们从政治的考虑。所以都是在谈到耶稣是谁的问题。那异端，我就说所有的异端也都牵扯到耶稣的身份。所以像约翰书信哈，约翰一书特别是常常强调说，你必须认耶稣是从道成肉身的，如果你不认这个，你就这个灵就不是从神来的等等。换来说辨别真理的也是以耶稣是谁你的认定来决定。所以呢，我刚才列出一个四大问题，我们就分别从这个四个问题来做一些回应，就是说关于这四个方面：第一，耶稣是不是历史上的人物；第二个，关于耶稣生平所有有关的神迹怎么样去看；第三个是耶稣是不是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第四个是耶稣是神吗？他有神性吗？有神的地位吗？那这四大问题大概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个四个部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耶稣是不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就历史上有没有耶稣这个人。那我们一般的说法是说，当然了，除了圣经以外好像别的地方也有提到耶稣，所以耶稣是历史的人物应该不是问题。可是事实上不见得那么简单。一般人对于耶稣的历史性的问题的看法大概几方面的。最极端是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这个人，最极端的说法，完全没有耶稣这个人。第二个说有耶稣，可是对他的生平我们知道的非常少，少到一个地步，近乎于零。那你说福音书写那么多，哎呀，他的跟班的写的嘛，门徒写的哪算数啊？那么圣经的福音书一拿掉还剩什么？那就变近乎于零了吗？所以就是说把门徒的拿掉都不算的话就近乎于零。第三种说法是有耶稣这个人，生平我们知道一些他的教训啊，很多可能是对的，可能是真的，但神迹呢，啊，就打个问号了。所以因此换来说，这个问题他一半接受，一半接受有历史的耶稣，耶稣的教训可以接受。可是因为对第二个问题，神迹的问题是拒绝的，所以因此耶稣有关的神迹，他出生的神迹，他死而复活的神迹，他医病赶鬼的神迹，通通切掉。然后他们把这个神迹部分通通切掉以后，有些人就称他为这叫做历史上的耶稣。那历史上耶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道德家、先知形态的人物，但没有神迹。但这个也跟我们所说法当然是不一样哈。那换来说，所有的神迹部分是他的门徒后来渲染夸大的啊，这是关于历史性的耶稣的好几种的可能的说法。那么当然这些说法里面有很多是大概十八、十九世纪左右开始，就所谓的自由派的新派的神学家开始的啊。我 我只是顺便举个例子，很多人也许听说过有一个人叫做史怀哲医生，这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的一个人道主义者，到非洲做宣教士、做医生40年之久，然后死在非洲。他一个人三个博士，他神学博士，但是音乐博士，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巴哈权威，他的博士论文是巴哈的，他全世界最好的巴哈专家。他之后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是没有一个他服气的巴哈，那所以他音乐博士，第三个是他医学博士嘛，啊，医生嘛，啊，但是从基督教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新派哲学家、神学家，他不相信耶稣任何一个神迹的。李国说不相信，对，他不相信耶稣行过任何神迹。那么他出生的故事呢？神话故事，死而复活呢？但是他是人道主义者，所以他愿意40年在非洲做医生，啊，他是人道主义者。我们不把他归类为基督教的宣教士，因为没有福音可传，没有死而复活，没有十字架，那福音还剩什么？这纯粹是出于所谓的爱心人道主义嘛，去非洲行医的。不过我们也开玩笑，从宣教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宣教，如果叫他叫宣教士的话呢，宣教士也带着一些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嘛，所以他千里迢迢从欧洲到非洲的时候，他真的是立志做一个穷苦的医生，啥也没带去非洲的时候，但是他的船带了他一个很大的家具，几吨重的欧洲的管风琴，他在非洲搭了一个茅草房，就放着他那个管风琴。开刀完累得跟狗一样，这个累得跟狗一样的这个狗会去弹巴哈的风琴的。他的娱乐就是弹巴哈的。那那些非洲土人，不穿衣服或穿一点点衣服，就坐在地上听他弹巴哈，每个都跟鸭子听了一样。但是你听不懂没关系，他自得其乐，巴哈就弹了呜呜呜这样。对，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他最有名的。他神学博士嘛，他神学博士的论文呢很有名的，历史上的耶稣，这他的论文题目。那历史上的耶稣就是把所有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生平的记载，把神迹通通剥光了，剩下那就是历史的耶稣。这样的人在19世纪、20世纪都很多，到今天可能也还是有的。那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就是说历史上真的有耶稣这样一个人吗？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公平说把福音书所有的耶稣生命通通拿掉，这样才还原了这真正的历史的耶稣，是福音书不算。那我们的说法是，第一个你不要忘记，你所有任何人的生平都要找第一手的见证人嘛。那你写任何人传记，你找谁写啊？你找谁问啊？孩子吗？学生吗？门徒吗？同事吗？你先写传记你怎么写的？你说反正跟他有关系的讲的话都不可靠，那你还能写传吗？你只能找敌人来帮他写传吗？这当然应该有朋友有敌人嘛，对？那你说朋友的口供通通不算。那公平一点来讲，那请问你对释迦牟尼知道多少？那你说释迦牟尼是历史的人物，我们一般都这样说的。可是除了佛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过释迦牟尼。那如果把佛经里面他的佛教徒所写的有关释迦牟尼的事情拿掉，我告诉你就没有释迦牟尼了。如果要公平来讲，那你还要说谁？苏格拉底。那苏格拉底除了他的门徒学生，你还有谁提到苏格拉底的？那你说哦，有了300年以后谁提到他？对呀，那300年以后呢？那些呀，很少是他的敌人，他敌人没有写下任何一个关于苏格拉底的事情，至少历史上我们留下片子之字都是他们学生写的。所以因此你不能说跟随他的或者说跟他站了一边的人的口供通通不算啊。所以你不能不说他的门徒学生周围的人所留下来的这些记载，圣经的记载还是有可靠性有正确性。只是你最多能这样说，除了这个以外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佐证，有可能中间 扭曲偏见或者加油添醋，可能性是有的。我们顶多能这样说，但你不能说没有。那如果要这样来说的话呢，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拿耶稣跟释迦摩尼来比，甚至你跟穆罕默德来比，绝对赢过他，没有输过他的。穆罕默德所有的生平在哪里？那就是可兰经所有回教徒提供的。那除了说回教徒以外，请问你从哪里找到穆罕默德的其他的东西？不多，我告诉你不多。那都拿了，如果要公平来讲的话，你就等于所知为零。那所以你这个第一个你不能忽略，福音书还是一个，只是耶稣的生平在圣经或者历代的基督徒，基督徒除了圣经第一代的信徒以外，还有主后100年、200年、300年嘛，历代都有很多基督徒写下很多关于耶稣的生平。如果这一些都当成耶稣的跟随者，这是一类的一些见证或者口供。如果这个不算，那要找别的人有没有？那我说基督教这些以外的历史证据还真的不少。那我说相对比较起来，释迦牟尼几乎是零，因为释迦牟尼那个国家叫释迦国，是个小不点儿大的，你知道春秋战国时代那种什么宋国什么国，有的国根本就是一个城叫一个国，它释迦国就是一个城，在印度历史上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国。那关于那个国，关于释迦牟尼这个家族那个地方的历史，除了佛经没有。而且佛经里面的，如果说你说近乎于神机要荒诞不经，那我告诉你佛经讲的那才有过之而无不及呢。你叫释迦牟尼怎么出生的？当他妈生的。当时他妈生从哪儿生的你知道吗？孩子从哪儿生？都从同一个地方生的。哎，释迦牟尼就不一样，他妈从腋下生出来的啊？怎么会从这里生出来？对，他那天他妈妈去一个果园里面采果子嘛，手一抬还没抬到果子就出来了，释迦牟尼就从这里出来了，你信吗？他们这样生的。而且一出来，释迦牟尼一出来，哎，好像没有剪几代哦，不需要几代，还没有几代，一出来就走路了。哎，所以他没包过尿布，一走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这佛经上写的。释迦牟尼一出生，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哇嘎，厉害啊。那我们的耶稣一出生在马槽里包着尿布，不管包着什么布了，包着尿布还要喂奶，他很无助啊。哎，释迦牟尼不需要你扶，一开始就走路了，还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呢。哎，这是佛教里面释迦牟尼出生的历史，所谓的历史记录啊。所以如果你要说神话故事，那好，你拿那个出生的故事跟耶稣出生故事来比起来，除了耶稣是所谓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说觉得这个太难相信了吧，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他哎，跟所有的婴孩一样，要包尿布要喂奶什么这些所有东西，他成长过程完全一样。哎，释迦牟尼是不一样，从小就是不凡。当然这是佛经上写的咯，那佛经以外没有关于释迦牟尼任何记录。可是我们即使基督徒或者非佛教徒，我们也很少人就说释迦牟尼根本是伪造的或者是后来传说的人物，我们很少人这样说。我们说历史上是真的有释迦牟尼，但其实我们知道历史很少。耶稣不一样，我这边列举了一些而已哈，还不是全部，不过是最重要的这些了哈。譬如说有个罗马历史学家，这个是罗马人，叫做 Tacitus， 他在主后112年提到过基督徒，还有提到他们跟随基督。那基督呢，他说是被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处死的，所以他提到罗马巡抚比拉多等等。那么当然他对基督的记载不多，那时候已经有基督徒了，这是事实。因此提到基督徒是跟随一个在一个犹太人叫做耶稣的，那他是被比拉多处死的。所以因此至少真有其人，他是死在比拉多手下，是罗马历史家所说的。还有一个叫做卢西安，这个人也是个罗马人，他主要的他是所谓基督教的敌对者，他是他的写的记载是属于负面的，来批评这些基督徒，批评耶稣的。他说这些基督徒叫无神论，他们的无神论是这样，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然后拜皇帝的。那基督徒是不没有偶像的嘛，所以没有偶像就被列为叫无神论啊，诸如此类的。 但至少提到耶稣，提到耶稣基督徒。那最有名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到耶稣的但又不属于基督徒的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犹大历史家叫 Josephus， 其实就是约瑟。他呢不但提到耶稣，因为他是跟耶稣不是同个时代，比耶稣晚，他大概耶稣死了以后他才出生的。这个人呢是犹太的那种分锐党，你知道耶稣门徒十二个里面有一个犹大叫分锐党，那这个约瑟 Josephus 就是一个分锐党的，而且是跟耶稣同乡的加利利人。他呢27、28岁就在加利利分锐党做游击队头子，跟罗马人打仗，公元66年。所以你可以算出来，如果公元66年他在27、28岁的话，他出生什么时候？大概是公元30几年出生的。那耶稣殉道的时候应该是公元29或30年，所以他是耶稣死了以后才出生的，但是是加利利人。后来那次的独立战争呢打败了他，这个显然这个约瑟夫呢不是会打仗的军官，一打就败了，败得一塌糊涂。但他文笔很好，后来呢把他打败的那个罗马的将军呢，那个 Josephus 是这样的哈，他打败仗以后呢当时那个将军后来做了罗马皇帝啊，那本来是属于叙利亚军团的总司令，那就进攻，因为犹太人叛变，那从叙利亚一下来第一个就打加利利嘛，所以第一个就败仗就带着，然后就活捉了啊，处死了很多人。后来这个人呢向那个将军呢求情投降，然后呢种种的原因啊，就是那个将军饶了他，甚至把他收作养子，他变成他养子啊。所以后来他写了很多历史，那今天都保存下来，有包括从创世纪开始的，他叫做犹太古史，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怎么开始，他主要介绍给罗马人说我们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人，因此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啊，要讲了一点点创世纪的东西，摩西出埃及记，一直讲。所以在那个犹太古史的最后结束，就写到他出生以前就讲到耶稣，也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犹太战争史，就是他们独立战争，包括他自己亲自参与的。那后来那个罗马的将军因为罗马皇帝死了，所以那个将军呢总司令就带了一部分的部队班师回逃，去夺这个皇帝的位置，后来他做了皇帝。那个过程中大概前后短短的时间换了2、3个皇帝，因此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进攻这个犹太的这个责任交给他儿子，他儿子叫提多将军，提多后来也成为罗马皇帝，是他爸爸做皇帝，提多做皇帝，提多死了以后他弟弟做皇帝，是一家三个人做皇帝。那是提多攻进耶路撒冷，然后把圣殿毁掉烧掉了，就是提多将军，然后把圣殿中的约柜，圣殿中所有的这些器皿包括金灯台通通搬到罗马去的，就是提多，就他这个儿子。如果他算是原来那个皇帝的干儿子的话，这个 Josephus 跟提多就是算是养兄弟了啊，这样的关系。所以因为约瑟夫的各种的背景，所以他写到的耶稣呢是特别详细的。他不但写到他说他出生以前就有一个耶稣是加利利人，然后他说他是个先知，然后他提到说他行了神迹，然后最后是比拉多把他处死的。然后他就有一段话提到说他死了以后尸体不见了，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那你想想看，他是犹太人分锐党的，跟基督教是不搭边的，甚至因为独立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讲末日的预言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会听见打仗的声音，那时候在屋顶上的不要下来，立刻逃等等等等。那个预言是指，可以说是指遥远的未来世界末日的最后一个战争。但是事实上耶稣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的第一个应验，那就是耶稣死了之后公元70年66到70年这段时间的犹太战争。所以因此当时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在当时教会的领袖带领之下， 犹太独立战争开始打的时候，有大概有600,000的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犹大加利利，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呢，当时叫底加波利，底加波利的 Decapolis 是希腊文的十座城 ，Deca 叫十项运动的头四个字，就 Deca 是希腊文的十 ，Polis 就是 city，ten city， 那是外邦人之地。于是基督徒就过了河，到约旦河东居住，避开犹太战争。所以犹太战争当中，犹太人死了200,000，就从北边加利利一直打到犹大，东当经过撒玛利亚。不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反而死伤很少。加利利跟犹大省死掉大概有100,000-200,000人，但基督徒避开了。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太人跟基督徒就从此一刀两断，就等于说你不爱国。我们跟罗马人打得要死，你们基督徒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就好像置身事外，就过河去了，隔岸观火啊！真的到河的那岸去看了，隔岸观火啊！那 Josephus 他是分锐党犹太人游击队领袖，虽然后来投降，他对基督徒当然不会有好感啊。所以因此他写耶稣的时候，他只是说，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算是口气比较平和一点的哈，所以他只是说。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啊，所以至少肯定的是，耶稣真有其人，耶稣行神迹，耶稣的门徒们，以他们的口吻来说，耶稣复活了，啊，基督徒是这样开始的。因为当他写这个的时候，他人已经到了罗马了，就后来他一直住在罗马，所以 Josephus 对耶稣的生平大概是写的最详细的，也是属于。所有这个圣经以外的历史证据来讲，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因为他的身份地位还有这个详细的程度哈。那第四位也是个罗马的历史学家，罗马人，就主后120年，叫做 Suetonius。Suetonius 呢，他主要是讲犹太罗马的历史的时候，提到公元60几年那一次。当时的皇帝是尼禄皇帝呢，把罗马城烧了。他其实想改建，知道吧？他要改建罗马城，可是你知道这个罗马城很久了，几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很多街道弯弯曲曲。他想盖一个那种看起来很壮观的，那老街道你怎么去把它拆啊？很多阻力，他干脆就放火。那放火烧了就引起民怨了。然后他就怪罪于是基督徒闹事儿，其实是哪是基督徒他搞的，他烧掉以后要重新盖罗马城，因为他是一个搞艺术的，他搞艺术，所以他会写诗啊，会搞这个这样，结果就事情闹大了的，闹大了他就找一个替罪羊，他就把基督徒抓出来，所以因此，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因为这个火烧罗马城的事情，他处死了好几千个基督徒，其中就包括彼得跟保罗。彼得跟保罗就死在尼禄皇帝手下的，那因此之后公元后120年的时候，这一个历史学家就写到尼禄皇帝的时代所发生的火烧罗马城的事情。那时候他有提到说他归罪于基督徒的这件事件，那时候就提到说公元64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了。那基督徒是跟随神呢，一个犹太人叫耶稣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称他为拿撒勒党，拿撒勒人耶稣或者耶稣等等，所以也有提到有其人，只是对耶稣生平我说提的不多。那另外一个是一个省长或者总督，在小亚细亚省，小亚细亚省就是大概在以弗所这一带的哈，叫做 Pliny， 我们通常叫做Young Pliny， 就是 Pliny 呢，这是一个名字，一个姓，但是比较有名的这个是年轻的 Pliny， 他做省长了，表示说他有兄长啊，他有父亲呢，都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一个政治家族，有好几个 Pliny， 那这个叫做 Young Pliny， 他写信给罗马皇帝的时候提到基督的事情，因为他那封信是这样，历史保存下来就是他奉罗马皇帝的要求，那是公元后112年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他杀了很多基督徒。他的报告是说，照皇帝您的命令，我执行了，杀了很多。只是他的信是很有名留下来，就是说只是杀了一大堆以后啊，都有的杀有点手软了，他说皇帝啊，这些人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呢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说不拜罗马皇帝都叫无神论嘛，除了无神论以外啊，好像信的教怪怪的，跟一个所谓的耶稣 然后呢，每个礼拜天他们要守圣餐的时候，据说要喝血，据说要吃肉，哎，吃耶稣的肉，哎，虽然那个人已经死了很多年了，薄饼嘛，这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吃耶稣的身体，然后这是耶稣的血。那因为你没有参加圣餐的话，就听说啊，哇，吃人肉喝人血啊，这个是茹毛饮血的什么宗教啊，等等。啊，除了这个以外，这些人倒都是好人哦。他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冬天早上一起来，路上就死了很多人，那没有人收尸的，有收尸的都是基督教徒去收尸的，孤儿没人要的，都他们去收孤儿的，寡妇没人养，都他们养的。说皇帝啊，要都杀了吗？再杀下去的话，我看罗马没几个好公民哦。他的信是这样写的，那就他就提到说，这些叫基督徒跟随一个叫耶稣的，然后每个礼拜他们有一天就去喝耶稣的血，吃耶稣肉的。所以他提到耶稣就这么多，不太多，但是表示说有这个人啊，有一群跟随者了，这个事情在他的历史上是有的。所以说根本没有耶稣，那没有耶稣怎么有基督徒呢？但我说他只知道这么多嘛。那么另外在犹太教里面，第二第三世纪，就公元一百年以后的，犹太的当时的拉比，在注释圣经或什么的时候，也往往会提到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字，表示说在耶稣的时代，他成为一个当时犹太人当中很有名的一个类似于像拉比，拉比就有点像基督教叫牧师或者天主教叫神父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讲，那有时候就好像辩论啊，拿撒勒的耶稣这样说的，而我们认为不是这样，那至少有一个对比的人物。那我说犹太教徒也是属于基督教的一种站在对立面的哈，他不是在这一边的，所以有很多历史的证据。因此历史上有耶稣，历史上的耶稣说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等等，除了神迹部分以外，我想历史上基督教的经典，基督教基督徒的见证之外，是有非常多的证据让你无从否认。所以你要否认说根本没有历史上的耶稣的话呢，这种说法在今天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原因就是说历史太多证据，你不能这样说。但你说否定他的神迹的，那有些人还是可以铁口直断的哈，这种是有的。但是过去来讲，但是偶尔哈，你上网的话哈，上网你去查到基督教的那种什么网站的话呢，你还是会看到有人说历史上的耶稣根本胡扯。这种人就是没读过书的，书都没读过，不是没读过圣经的。否则的话，历史上你仔细去读，不会说没有历史上的耶稣的。那因此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关于耶稣的神迹。神迹的问题，从他出生的神迹，他死而复活的神迹之外，还有耶稣医病赶鬼这些神迹，都是在这之内。那神迹方面的争辩呢，其实关键的焦点啊，不是哪一个神迹这个有没有可能，那有没有可能，最主要问题是从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那反对神迹的人的说法呢，其实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他们相信有自然律，自然律就是重力、地心引力，什么化学的波义尔定律、查理定律，什么定律什么一大堆定律，那叫自然律。自然律呢是依据经验得到的，包括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从经验得到了，因为苹果砸了他脑袋，经验上得到，只是呢那个苹果砸过几千万个脑袋，只有一个人开窍，就是牛顿开窍。耶，为什么要砸我脑袋，为什么不飞上去啊，那别人砸了就砸了，就把它吃掉了。所以砸了一大堆吃苹果的人，只有一个人苹果没吃，哎，就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这是经验，那除了经验以外呢，还要经过实验证明嘛。所以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就是自然律是依据经验得来的，是用实验证实的，而且自然律从来不改变，从来不改变。好，这是自然律。那神迹呢，都是违反超自然的嘛，就是超自然的嘛，就违反自然律的。那违反自然律呢，就不能做实验的，那时候发生今天不会发生，也不能预测，它要来就来了，对，如果说自然律，苹果就蹦就掉下来了；如果违反自然律，就连苹果掉到半空中，哎，停住了，他说：“哎，这神迹，它不下来了。”然后噗又飞走了，哇，神迹！那好，第一违反自然律，第二个谁看过？ 或者你要他来就来，要他走就走，能预测不能预测。所以他说所有的神迹都属于不能预测的，违反自然律的。好，任何有理性的人，特别是男人，男人自称是有理性的，只会相信看得见的、可以预测的、可以证实的东西，那所以看不见不能证实的通通不相信。所以结论，有脑袋瓜子的人，有理性的人是不会相信神迹的。那所以呢，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相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谁信教啊？女人吗？为什么女人信教？因为女人没理性嘛。当然你说这种话太偏激了吧。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